新约罗马书六章啊，我们开始前呢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请求您的帮助，求您的圣灵今天下午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翻开这本圣经，我们知道啊，这里面有生命。我们知道您的圣灵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必带领我们进入这真理，因为这本圣经启示的耶稣基督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今天我们就把这时间交在您的手中，求您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明白啊，更愿意顺服这道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看罗马书的六章第三节哈。第三节呢，它讲到了一个概念哈，叫受洗，这是我们今天会重点谈的一个概念哈。那三节说什么呢？新约罗马书六章三节，他说：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耶稣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讲的一个概念呢，很有意思。他说呢，受洗代表着死啊。今天很有意思，今天 Rob 弟兄在前面两场的时候呢，也提到这个概念啊。他说受洗就受水，就代表水洗，就代表死。大家想一想呢，我身后就是下面就是一个受洗池子啊。我每一次会在这里会弟兄姊妹要受洗，你会发现他是个什么状态呢？长老会站在那儿，让他做一个正式的声明。那他知道承认他是个罪人，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救主，他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付上的代价。这时候长老会给他什么呢？会让他在水里躺下去，然后再把他扶起来。我们都知道在水里躺下去的这个状态啊，他有一样事是不能做了，呼吸不能做了。而我们人没有呼吸立刻就死了。我们都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呢，在创世纪说他用尘土造了亚当，但是他在亚当口鼻吹了一口气，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希伯来文里面灵、风和气哈，都是同一个词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我们人活着哈，其实就是里面的灵活着。当我们在水里，我不能呼吸的时候呢，其实就代表呢，我是死了。这都是一个图像，这是个代表，就告诉来参加我受洗仪式的这些朋友们，我邀请来的，原来的那个我死了。然后我从水里上来，我又活了，这就是受洗所代表的意思。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内容呢，就是旧约的一个特别著名的故事，叫过红海。我们因为在假期前哈，暑假前呢，我们一直在讲这个，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出埃及啊，我们讲到了出埃及的十灾，然后呢讲到了最后的一个逾越节，我们就停在逾越节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暑假之前的内容啊。讲到逾越节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呢，神的救恩已经做成了。我们都知道在十灾里啊，上帝借着十灾一直给法老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什么？你要选择相信我的话。那法老每一次是因为受不了那灾的痛苦啊，说我相信，我同意。等灾的痛苦一过去呢，他又不干了。直到第十灾的时候，什么？每家都死了一个长子啊！你看，死亡就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很主要的话题就是谈死亡啊。那死亡来了，每家死个长子，然后呢，他就允许以色列人出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开始要庆祝这个逾越节。所以逾越节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很有意思，他会用每一家呢有一头羊要杀。杀完以后呢，他会用一个盆接的那个血哈，用牛膝草蘸了呢。就刷在门框和门楣上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很早知道这么一个事情的，否则我们对联不会是红的啊，我们也不可能是在过年的时候用一个门框和门楣上贴红色的对联啊，这就是以色列人很清楚的在刷了这个血的这个意思啊，所以中国人的古人肯定是知道圣经的，也知道这个救恩的啊。那我们回到这个，那为什么他要刷血在门框和门楣上？因为上帝告诉以色列人，当天晚上呢，有一个灭命的天使会来。如果这一家的门框和门楣上有血呢，天使就会越过这一家；如果没有血呢，这一家的长子就会死。所以刚刚在开始之前呢， 叔叔跟我们提了一个问题，说旧约有很多的这个杀人的事情啊，很可怕啊，的确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旧约我们都知道是摩西律法，神把律法颁完以后，他不断的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人啊，律法的严肃啊，要让他们回到神的话里来。但律法有个特点呢，它就是没有怜悯的审判，你做不到就一定会是有后果的。所以在那一天呢，逾越节的那一天呢，其实每一家这个灭命的天使都见到了血，或者见到了门框上的羊血，或者见到了这家长子的血。所以这个审判的天使得着了一切审判的代价。阿们。没有一家没看见血，对不对？如果这家没有血，这家的长子一定死了。如果这家有血，他越过去，他也得着了血的代价。这就是审判了，这就是律法的结果。律法是不可能有任何说我一百个例子，我就有一个我不让他去审判，没有的。他是一百个，一百个必须接受审判。但是那一家没有死长子的血是谁付的？这个羊我们在暑假前讲，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。所以那一天呢，门框上有羊血的，谁替他家的长子死了？耶稣基督替他家的长子死。那他怎么得着这个救恩的？他借着信心的，我相信你的话呀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的话，我就躲到这个房子里去，然后门框门楣上有血的，我就得救了。从一开始创世纪直到最后，上帝一直是这么救人的。大家想一想，在这次之前最著名的审判是什么？洪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在亚伯拉罕时代之前，那洪水也是一次全世界的审判呢。在洪水的时候，上帝借着挪亚120年之久造一艘方舟，其实同时造，同时在传神的话了。话是什么？你们要相信呐，审判就要来了呀。怎么躲呢？躲到方舟里去就好了呀，你跟着我进去啊，那方舟那么大呀，全部预备好了，又有粮食啊，又有各种各样的预备，你为什么不去呢？对不对？假设那一天我们在这个讲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了，假设那一天有一个埃及人，他也相信这个话，他也在门框门楣上涂羊血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们家的长子不会死的。阿们。对的。所以比如挪亚的邻居看他造了120年方舟，或者认为什么他是个疯子，或者认为什么我要相信他。今天也是一样的，上帝的话是什么？你要相信，你躲在基督里啊，你接受他的救恩啊，审判会来的，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要讲的这个话题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死亡。我们中国人啊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，就是我们古人告诉我们的未知生焉知死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在思维的方式上啊，更注重活着的思考，就是我们想事情啊，先假设自己是活的，这个其实不是特别有智慧。圣经告诉我们的智慧什么？你未知死焉知生啊，你没想明白死，你活是活不清楚的。比方说对于我来说，我总是要先想明白生是怎么样哈，死对我来说假设是什么呢？比方我一个朋友说，那人人都有一死嘛，所以呢我今生要活得精彩嘛。那这样的一个活法啊，其实你大概能想出是个什么样子。如果你知道圣经说的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是真的，你今生的活法会大不一样。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啊，是我自己经历的。以前呢，我刚信主那会儿，然后呢也比较骄傲啊，然后呢跟着一些主里的信了很久的弟兄啊聊的时候，我就说呢，哎呀，我这个人呢比较看长期啊，事情我不喜欢特别短的啊，其实比较骄傲了。对，我说长期呢，比如说一样事情看个10年20年的趋势啊。然后那个弟兄说呢，哎，我也喜欢看长期，我看永生。哎，我就想想，对哈，那我这个长期最多100年嘛，对吧？其实根本谈不上长期， 如果我在地上眼睛一闭，我发现只是个逗号的话，不是一个句号的话，你人生的选择在现在会有很大的改变的。无非是我们一开始从来都假设我眼睛一闭就是个句号的，我哪里来那么大的信心呢？万一不是呢？我只说万一嘛，谁敢保证我一举手我肯定我死了以后一定是什么都没了，人死如灯灭，你凭什么呢？如果不是呢？那你就至少有一个结论可以下，那你至少先把这事弄明白嘛。阿门。这叫未知死焉知生嘛。那你这个假设一直假设就是个句号，这就叫未知生焉知死，这是很愚昧的，这不叫智慧，这叫愚昧。你至少你说我花了很多时间，我坚决相信人没有灵，死了就跟猪一样死了，跟猫一样死了，那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那你至少是清楚的做了一个选择，你省得糊涂的死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至少要先弄明白，对吧？比方说这本圣经它可以是说谎的，那我要先证实它是说谎的，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我根本没有去想象的假设。所以我刚才说我很骄傲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看得很长期了，对吧？那些的人都很短期，看个三个月五个月，三个礼拜五个礼拜，我看个三年五年我已经很厉害了。那他说我看永生，那我就没有话了。所以受洗在说什么呢？受洗在说死。大家觉得很诧异，对不对？大家一直觉得好像受洗是在讲一个宗教仪式啊，我现在是属宗教的人了啊，我跟别人不一样了，我是道德高尚的人。恰恰相反，他告诉你，你是个死人，这就是受洗的意思。为什么是个死人呢？因为在这个房间里的人，100年之后全是一堆灰。如果我说如果哈、有一个永生神，这个永生神呢是像圣经讲的一样，那他是超越时空的，那在他那就没有时间了。那若没有时间，那100年和无穷大相比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说我活了500岁，啊，康熙在他最狂野的梦里说，我向天再借500年，哎呀，这都不是事儿。你500年跟永恒，真的不是事儿。所以在神眼里，在时间里的人就是死人，除非在永恒里的人才是活的。这就叫出死入生的意思。神特别盼望给我们永生。我们都是做父母的，我们在做的很多，你最好的是不是想给孩子？这个心你能理解吗？你能理解的。他是我的父，他当然愿意把最好的给我，只不过我不要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你给孩子预备的最好的东西，就热脸贴了冷屁股啊，他不要啊。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，天父也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到一个程度，不要他到一个程度，甚至把圣子给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觉得今生就是最好的，这个是最可惜的。我们不知道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，是在永永远远里的平安喜乐，这个是你想也想不到的。所以圣经说，神给他所爱的人预备的是眼所未曾见，耳所未曾听，心所未曾想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哎，所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哈，我们看哥罗西书，我们等一会儿再回到这个出埃及记啊，看往后翻一点，还是新约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的2章，哥罗西书2章的12节，大家翻得慢的就不翻也可以，我帮大家读一下啊。哥罗西书的2章12节，他说：“你们既受洗，与他一同埋葬，他就是耶稣基督啊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啊。”又是一样，所以圣经我只是跳着挑几节经文，受洗一直都在讲一个意思，就是埋葬。我们什么跟主连结呢？就是在一切十字架的事跟他连结。他死我也死了，他埋了我去受洗，对不对？他复活我从水里出来我也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的，对吗？很形象，对不对？ 我们都说我们要什么？我们死的时候叫重生嘛，对吧？我信了耶稣基督就重生了，神的灵在我里面，所以我信他的那一刻，就我原来的我就死，耶稣死了，然后他埋了，埋了什么？他埋到地里，我就到水里去了，然后我从水里出来，我是个新造的人嘛。耶稣基督三天后复活了，所以受洗呢，就在讲一个新的重生的开始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今天的最重要的经文，最主要的经文，出埃及记十四章，出埃及记十四章。这是刚好发生在逾越节之后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课的主题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些新人啊，我们就稍微花两分钟解释一下。我们这个课的内容就是从创世纪一章开始，从圣经的第一页开始一直往后讲，然后就讲一个主题，什么主题呢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在所有的内容里，我们去看这唯一的主题，因为这本圣经其实就这一个主题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去找里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大家会说你这个读经方法不对哈，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是对的呢？因为每一本书，这个作者他是最有发言权的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有一个目的，要把信息传递出来。我常喜欢跟人解释的时候用《红楼梦》的例子哈，我们大家谁都读过《红楼梦》，对不对？那我说《红楼梦》是讲一本做菜的书，你有多少人同意呢？你为什么不同意呢？你能里面找到很多菜谱的，我能在里面建立一个庞大的逻辑，就是一本做菜的书。这就是今天有一些人读经的方式。你要去问曹雪芹，他告诉你《红楼梦》是什么，所以他告诉你《红楼梦》什么，他会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词，他说是个烟火，像贾母看的烟火，一放就没了。我一讲就觉得，哎，《红楼梦》就是这样的，特别灿烂，然后没了，特别灿烂，然后没了。圣经有一个主题，就是我刚才讲。你说你凭什么知道呢？我们为什么知道呢？我们在座都父母哈，你给孩子预备东西，你给他做吃的，给他买衣服，好不好？他开不开心？可以的。然后有一次呢，你要为他死。你说哪一样对你付出的代价更大？哪一样对你来说你表明的爱更大？还有，你若都替他死了，你还有什么可以给他的？没有了。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，神也是一样的，对他来说创造万有都不是，都不算什么，真的不算什么。神创造万有不过是给我们生活的环境，甚至一个玩具，但是要救我们的灵，要付上他生命的代价。他的爱再次就显明了，他能给我们的也给完了。所以他这本书要讲什么很清楚了，《红楼梦》不是一本做菜的书。这本书不是告诉我们神有在旧约里有多凶要惩罚我们，也不是告诉我们神在新约里多好一定要医治我们的病，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主题，神想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，得永恒的生命，不要面临永恒的审判，就这一个主题。整本圣经都是，旧约也是，新约也是。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课的内容，我们会一直讲下去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在座的慢慢听着听着基要真理，这就是基要真理，最基础的福音真理了。这个听完以后你们就会升级哈，你们会到楼下去听 Eric 长老的那个终极的课，那个时候呢你们就像吃干粮，会有一些更深的内容会上来，也你们也会很喜欢听。但是呢我们会一直的往下，我们讲完出埃及记就会讲利未记，就会讲民数记，你会发现呢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这个主题。所以呢我们逾越节完了以后呢，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过红海。过红海这件事情如此之著名啊，几乎各个西方的这个历史也好啊，文化也好啊，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。只不过呢大家角度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对啊。过红海呢其实它在角度是什么，就一个，就是我刚才讲上帝在描述了一个特别宏大的受洗，从水里经过然后再出来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就是整个以色列，你把它想象一个拟人化，想象一个人的话呢， 这一个人出了埃及，他现在来到红海面前受洗。我们看十四章的一节啊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节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安营在比哈喜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。法老必说，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着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百姓逃跑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像百姓，这个百姓是指以色列人啊，变心说，我容以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什么事呢？他也后悔了。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着军兵同去，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车兵长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与军兵在海边靠近这两个地方啊，在地他们的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反应啊。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赶来，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今天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。我要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先停在这儿哈，这是一个开始。我们会看见呢，这个事情呢很有意思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哈，在第十灾的时候呢，实际呢法老就已经开始用死来威胁以色列人了。我们稍微往前翻一点哈，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十章，第十章的27节里面说呢，他说，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还是同样的一卷书啊，出埃及记的第十章，他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肯容他们去。28节，那法老对摩西说，你离开我去吧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再见我的面，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。摩西说，你说得好，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。这个时候哈，法老其实已经在用死来威胁以色列人了。而且第十灾的时候呢，恰恰呢神就让埃及每一家死了一个长子，所以死亡在逾越节的时候呢已经开始成了一个主题。这个在说什么？就是在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进到了一个境况啊，我们其实已经在思考这地上的日子值不值得过了。我们若不是这么思考的，其实很难进到真正想要神救恩的地步。这是一个其实挺现实也挺严肃的事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因为生命中的苦难，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里面找不着那平安跟喜乐，这个不一定的。有的人就是他有现实的困难，比方说经济上的、健康上的，那有的可能没有，但他就是不高兴、不开心。这就人是灵活着嘛，对吧？这为什么人和动物有区别？那一只狗吃饱了它就很开心，那一个人吃饱了它还可以不开心。这种例子是非常多的，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有灵的活人。那我们就会去思考生和死。所以当我们来到救恩面前的时候呢，其实都会触碰这个话题，就是死。然后你会看见呢，以色列人因着已经在死的面前哈，他信靠神，神就行了这逾越节的神迹，他们已经出来了。那上帝为什么不带着他们就去了旷野，然后去迦南地就走了呢？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历史是什么呢？上帝把他们带回来了。就我们回到十四章哈，十四章的 二节这个地方，这两个地方啊，就是比哈西路和密夺和海的中间，这个在哪里呢？就他一出埃及的时候啊，他很快就会走过这个地方。他直接往旷野去呢，是不需要必须过红海的。而这块地方是什么呢？神把他们带回来，又走到这块地方啊，等于把他们堵在红海前面。为什么叫堵在红海前面呢？因为这个地方有个特别典型的地形，是前面是红海，两边是高山。所以法老为什么那么激动？你看见吗？法老，我们刚才读的哈，法老可激动了，是不是？说哎不行，我所有的车和兵我全出去。法老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他刚刚见过神的实灾。如果那个地方前面有出路，旁边有出路啊，法老不会去的。法老把他全部家当都掏出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是死路。大家可以想嘛，就是神把他们从旷野又兜一圈兜回来，所以法老认为他们走迷路了，神把他们带回来，一带回来以后呢，就走到这地儿。这地儿是什么呢？前面是红海，红海能淹死人啊，那什么海很深的，至少两三米以上的啊，两边都高山，背后是什么？是追兵啊，本来追兵没来的，看他们一走到这儿呢，追兵觉得哎，那为什么不去呢？往后一堵，全死光了。这在说什么呢？这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灵预表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出死入生的。就是我们来到受洗池前啊，其实就是要出死入生的，就是向原来的我告别了，我重生了。这是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事情。因为呢，如果你觉得你原来的逻辑思维方式，你的认识还有可取之处的时候，你一定不会真的把自己交给神的。我们在这地上啊，在认识神之前呢，其实没有别的偶像在我心里，就是我自己了。我们一辈子啊，其实真正拜的人是自己。大家想一想，是这道理。就是就算孩子长大，他也不会真的全然相信他爸妈，但他一定相信自己。我们也是从小孩长大的。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最相信的人是谁呢？就是自己。甚至不是先生，不是太太，不是你父母，就是自己了。所以我是要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相信的自己啊，你没有办法保住他。100年之内你一定要撒手的。所以死亡是一个被动的审判，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要接受。我现在做一个很快的调查，在座的有谁说我特别高兴去死？举个手。没有的。这就说明你是被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有个宗教告诉我们要轮回啊，为什么轮回是骗人的呢？因为他告诉你呢，你现在做的事情可以影响你死以后的状态。比方说你现在做好事，你去放生，对不对？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让你往好的地方去，死了以后。然后你现在做坏事呢，可以让你往坏的地方去。这个逻辑很矛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干脆就不想死。你要告诉我现在做的事情能让我不死，那我就信了。我凭什么骄傲呢？因为死亡本来就是一个审判，所以他让你靠自己去改变你的未来，这本来就是个骗局。因为你本来在地上就要接受审判的，你不如现在就谦卑。阿们。你早晚要谦卑嘛。所以就是为什么圣经它更有道理呢？因为它把你的本相告诉你了，你本来就是要审判，你骄傲啥呢？有什么好骄傲的？那你有本事我不死，那我肯定跟你走。我们在座的有一个说我这辈子不会死的，那我可以考虑跟你走。我不听圣经的，我到今天为止我没找到一个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去相信圣经嘛，对吧？你告诉我轮回的道理，你也要死的，那我不听。那你要有本事不死，那我凭什么相信？ 我肯定要死，你死了以后告诉我现在做的事情能改，那我不想要改，我现在就不想死。那既然我要死，那我现在就谦卑，因为我早晚要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上帝在这儿把以色列整体带到哪呢？带到一个他必须要看见自己要死的地步。所以我们来到受洗池以前啊，如果很高兴觉得我是个好人，那就麻烦，那个受洗白洗了，因为你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说看来看一个好人来受洗了，我告诉你们，受洗趁早不要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死，你无非就像火锅一样在水里涮了一下，那我可以多涮你几遍啊，你如果喜欢的话啊，去海边上再涮一下也行，没有意义。你来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你要死了，你现在谦卑好过你以后被动谦卑，没有哪个愿意被动谦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身体是越来越老的。刚刚我跟 Ronald 弟兄在聊的时候，我说哎呀，我们等送走父母这一辈就轮到我们了，现在这身体一点一点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死亡就在眼前嘛，我们是向死亡进军的，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。大家可以数一下，我们这辈子一共就3万多天，你不要以为很长，3万多天而已，这是一个客观事实。我凭什么骄傲呢？上帝无非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境况，让你去想一想这个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天然是不肯想这件事情的，像鸵鸟一样，头往沙里一埋，好像这事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我来讲个真事儿，我刚信主了以后呢，我跟一些同事去传福音，各种反应都有啊。那是我离职前，我跟同事传福音，有一个同事我印象特别深，我也讲了这些话题。那同事说：“哎，行，不要跟我讲这个，我特别不敢想啊，咱不讲不讲，这个事不能讲啊，我讲点别的都行啊。”我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愿意去想这事，彻底是鸵鸟。他不想他就不死吗？他不想就不衰老吗？就像以色列人，他不用去面对一个特别客观的事实，是他们是刚刚从死亡的威胁里被带出来的吗？他很快他就忘了，看见吗？所以上帝呢又把他们带回来，带回到哪？前面哈，以色列人各种灾还没有到一个程度，前面是海，两边是山，后面是追兵。上帝说好，我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步，这个地步里你用你任何的理性思考只能得出一个结论，我要死了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整个圣经它都在传递这么一个信息，人要在这个时候你就松手了。松手什么？我没有办法再依靠自己，我来依靠神。我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在圣经里讲的，这个人叫乃曼，这个人呢是一个亚兰的将军，他得了大麻风。圣经经常这样的啊，他会告诉你这个人很好啊，这个很有钱，最后呢圣经讲什么？只是得了大麻风。这就是讲我们的情形了。怎么叫只是得了大麻风？大麻风是必死的病，就像晚期癌症一样，大麻风是没得救的，人是治不好的。好，什么叫只是得了大麻风？就像我说，哎呀，这个弟兄很好啊，儿女孝顺啊，这个生意也很好，只是呢过100年会死的，就是个意思。李嘉诚真的很厉害，生意很成功，马云就是我们的榜样，只是呢过个70-80年就是一堆灰，就是个意思。只是得了大麻风，然后他怎么办？他在全各地去找医生，因为他是将军，到处医生都可以找啊，治不好的。然后他的使女告诉他什么？你去找以色列的先知，把他去找以利沙了。找到以利沙以后呢，在门口呢，以利沙跟他说什么？以利沙出都没有出来，门都没有出，就在门里跟他说：“你去哪啊？你去约旦河呢，洗7次，你就好了。”他特别生气，为什么生气啊？说我觉得你应该出来一下嘛，对吧？出来一下干什么呢？在我的患处摇个手，对不对？ 然后祷告一下啊，最好念个咒，这个更像，对吧？你什么一句话让我去洗七次，不去就走。就是他这个仆人跟他说，他说如果先知让你做的事是关乎你的生命啊，你难道不做吗？哎，他想想也对啊，反正是死路一条嘛，我洗七次也不会死得更痛苦一点，为什么不洗呢？大家听明白得救的意思了，你信基督你会死得很痛苦啊，你信完基督，你今天说我信基督，你在地上过的日子就死得很痛苦吗？没有的。但是你会死吗？一定会死的，因为你就是乃曼，我就是乃曼，我们都得了大麻风。圣经为什么要用大麻风来讲乃曼？因为大麻风有个特点，它就像罪一样，它是传染的，它是恶性的皮肤病，会传染的，染到必死。罪就是这样的，罪为什么会传染？假设我今天我去当堂的酒吧，我点杯牛奶喝，我可以，那过三个月你会觉得全部的人跟我一起喝牛奶还是我喝酒啊？一定是我变得喝酒嘛。为什么你会让孩子要跟好孩子在一起啊？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孩子去跟十个坏孩子在一起啊？因为一定不是坏孩子把他变好啊，他把坏孩子变好，而是什么？坏孩子把他变坏嘛，对不对？比如今天这个姊妹她感冒了，我没感冒，我说我跟你坐在一起，最后什么？我把她医好了，可能吗？一定什么？我感冒了，她把感冒传给我了，这就是罪了。我们在这地上每个人都是罪人，罪人的状态就是什么？等死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嘛，上帝说你吃的善恶树的果子，吃的那日就必定死，所以从亚当以来我们都会死，死后都有审判。然后乃曼怎么样呢？他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啊，哎，我怎么这么笨呢？立刻就去洗，我洗了上来，但凡没有，我就把你杀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神的话是可以验证的，怎么验证？你自己去经历呀、啊。别人的经历对你就是饭后的谈资啊，你不要去听，有什么意义？乃曼可以去听他那个使女讲，听完他信吗？不会信的。我要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，你若自己不经历，你绝对不会相信别人跟你说，哪怕这个人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，没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辈子最相信你自己，这是个客观事实。你怎么会把主权放掉？你自己去经历嘛。怎么经历？你没有死的状态你怎么经历啊？比如他的仆人，乃曼的仆人能经历吗？又不是他得了大麻风，无非是什么？他看个戏也挺好看的，是不是？你若不觉得你快死了，你不要到基督面前来，你不会放主权的。因为什么？你比基督还厉害，你挺厉害的，你觉得我什么都能解决。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呢，你自己都不觉得我需要，那别人怎么救你呢？我们都知道我在水里，假设我不会游泳，我扑腾，我快淹死了啊！所有的姊妹过来开了个船，说我给你个救生圈要不要？我说我不要，我在玩呢，我挺好的，我很开心呢。他能救我吗？他不能救我。基督也是一样的。乃曼在那一天他很清楚的知道一个事实，就是他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早晚而已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不去洗一下呢？所以他那天去洗了。他洗了七次以后，圣经说什么？他从水里出来，肌肤像孩子一样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你若进了基督，你发现他是假的，你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了。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是这样的？因为基督跟我们是关系，这就为什么你要去经历。你不经历怎么建立关系呢？我们都知道哈，生孩子是可以生，生完以后就一定有关系吗？不一定的。关系是怎么建立的？关系是在爱里建立的。假设十个人说是我妈妈，然后我去做 DNA，DNA 可以做假呀，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的？ 我跟他们过，每个人一起生活个三个月，我就知道了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我一问我的心，我就知道谁是真的。然后到三个月末的时候，房子可能突然着火了，最后九个号称是我妈的跑得比我还快，最后那个真的跟我说你先走，他就是关系是要经历的。乃曼那天如果不怀着最初的信心去相信神的话，他怎么知道这个话会有力量呢？我们今天若不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话，你是个罪人，你要接受他的救恩，我怎么知道他可能是真的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讲我自己，他不在讲我边上的人。我是个死人，我要救恩，那我跟你讲什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得自己去经历啊，那我是不是个死人我得想明白，那我接受了他以后，我是不是真的出死入生，我得经历他。如果我经历了，我洗了七次上来，我发现他真的是对的，我会怎么样？我这辈子不会离开他的，我管你怎么说，谁过来跟我说我都不会听的。这就为什么信的人他是不可能不要主的，对吧？就像那跑掉的九个假的过来还跟我说，我看我有那个 DNA 见证，我才不信呢。最后来一堆人说，哎，那个人是假的，我才不信呢。说你跟他长得不像，我根本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经历了。这一天以色列人，神带着他们到红海前面来干什么的？来经历神的。从哪个角度经历的？从死去经历的。我们若不从死去经历神，你是很难真的把主权交给他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认真告诉你们，我们有很多角度去经历神。今天啊，有的人也进基督教的，打着名义的基督教，说上帝你来他就祝福你，祝福你什么？生意更好，人更健康，学习成绩更好。那我为什么不去拜观音菩萨？地上有哪一个人去拜的是替他死了的？释迦牟尼替我死了吗？穆罕默德替我死了吗？没有的。他有告诉我我要死这件事情我怎么办呢？他没有。所以我来到神面前，我也可以怎么样？我也可以要地上的祝福，我去求他，他也会给我。法老一伸手，上帝还给他呢。这个不等于你得着基督了，不等于你得救了。你得救一定是什么？我是乃曼，我反正死路一条，主啊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在等候审判，求你怜悯我。我知道基督替我死了，谢谢你主，我愿意接受这救恩，你就得救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在那一天，以色列人来到红海前面，他就两个选择。第一个什么？我知道我就是死人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会把我带出去。最后红海开了，他们出去了。在这之前，所有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海能开这件事情。我告诉大家啊，上帝很有意思的，上帝经常是发明一件新事的。你看他前面用水审判全地哈，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人在地上特别喜欢造高塔？为什么？因为人记忆深处都特别恐惧洪水。有兴趣你们可以去做研究，全世界的文化，不管什么文化，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全都有洪水的传说。中国也有的，女娲补天、大禹治水，一堆一堆的，说苗族都有的。为什么？人经历过了吗？但是人就是不相信神的话。神说什么？我再也不用洪水审判全地了，然后我给你立约，立约的记号就是什么？彩虹。人不信的。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总不相信神的话，你总是要去判断这件事情会不会再来。神不会再来了。神说什么？末世我要审判，我用火来审判，我再不用水来审判了。这 这里也是一样，上帝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显出来水分开人走过去的，所以以色列人呢在那个时候他只有一个选择，我选择相信神，因为我也没得好选择了，我反正是死路一条。当你选择相信神，你就看见红海开了，这就是基督的奥秘了。奥秘在于哪呢？你信了就看见，不是看见了才信，对不对？你信了就看见了红海分开了，你看见才信吗？不是的，你没有看见，你看见的是死啊！这就是这一次以色列人来到海边安营的时候，神给了他们一个景况，带他们到一个死境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我们看见到这个二十节，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中夜两下不得相近。这在讲什么？其实在我们和死亡之间是隔着耶稣基督的。这个云柱火柱哈，就是基督了。他在那一立，你知道犹太人是60万男人加上妇女儿童，怎么得200万，当中很多老人。海水一分开，你觉得海底下是康庄大道吗？不可能的。我经常想，我有次祷告的时候特别感动，特别特别感动。我就想到当他们在海底走的时候，我想那些老人肯定会很着急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体弱的妇女也很着急啊，或者她有几个年幼孩子的妈妈会很着急。着急什么？我来不及走啊，敌人就在后面呢，然后地上全都是石头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的爱体现在哪？是他在面对死亡，不是我们。在那一天，他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时间走过这海底的干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们后面有耶稣基督。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是觉知信主了，其实死亡已经在我们身后了。是谁挡在了死亡跟我们中间呢？是主吧，是主。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走完地上剩余的事，我们有特别平安喜乐的时候走完地上的时间。你还有一个状态可以走那条路，比方说你家的孩子可能比较好奇，他走着走着呢，走到那个边上去，去摸一下那个水，那个水都是立在边上的墙环呢，很壮观的哦。你觉得会因此他就来不及跑吗？不会的，他可以摸一摸，他可以欣赏一下，他很喜乐的，他甚至可以边走边流泪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整个在旷野的过程，我们就是有两个心态，一个就是你始终没有信心很着急，一个就是你很喜乐平安。你要知道呢，当你得救觉知的那一刻呢，死亡已经失败了，死亡的毒钩已经被击垮了，你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所以在那一天呢，以色列人啊，我相信因为水在墙环立起来的时候可能还是湿的嘛，可能每一个人呢走过这个干地的时候身上都湿了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很喜乐，因为年纪再老的也走过去了，他不用赶时间的。 我想问问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人生到现在经历过没有赶时间的平安吗？没有吧？没有的。你们想一想，没有的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我们不认识主。我们相信主啊，是因为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已经把生命交给他了。他若辜负你，他就不是主了。你这辈子能碰到唯一一个不会辜负你的人呢，就是主啊，因为他在背后拦在你和死亡之间。圣经有一句话很好啊，他说我们一辈子都因怕死做罪的奴仆，这句话是非常经典的。我们为什么一直很赶着过这辈子？因为我怕学习不好就赶不上了，我怕不努力就赚不到钱了，我不知道怕我再不往前赶一赶，我这孩子就比别人差了，赶着赶着就到坟墓了。回头一看，这辈子好像没什么喜乐平安。上帝把我们从什么里救出来的你知道？从一切罪的捆绑里救出来的。以色列人那一天会经历真平安的。怎么经历的？就是不管多老的老人，多小的孩子，那天都平平安安的走过了海中的干地。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十五章那么高深的赞美主啊。他们一起来在米利暗带领下唱诗啊，在摩西带领下唱诗，他们是真高兴啊。为什么十灾里每一灾过去，以色列人没有十五章这样的心情来唱诗呢？因为十五章之前他们刚经历了一个极端的对比，一个绝境无助死亡威胁的境况和一个真平安，无论谁也夺不走的真平安。在这之前，两边是山，前面是海，后面是追兵。在这之后，两边是力气的水的墙环，后面是主，前面是光明。谁带来的？主带来的。我们怎么得着？我们相信他。怎么叫相信？把自己交给他。因为你不交给他，也是交给死亡。那我还不如交给他。然后你就知道，他必不辜负你。所以你会告诉别人，你爱的每一个人，一个很简单的事实：你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，你就知道是何等的美善。盼望我们真的都做这最好的选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你。我们知道，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何等的美善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在这地上的景况，真的如以色列人在红海前一般。我们是前有红海，边上有高山，后面有追兵。父啊，求您让我们真的愿意付出那单纯的信心。说主啊，死就死吧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我知道您的话必然成就，我们就必然见证您的真实和荣耀。求您带领我们有得救的信心，也带领我们在成圣的路上靠着信心而领受您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下一周会继续这个